I'm turning today to Paul's letter to the Colossians, chapter 1, and verse 24.
现在请大家将圣经翻到哥罗西书的第一章第二十四节。哥罗西书第一章第二十四节。现在我为你们受苦，倒觉欢乐，并且为基督的身体，就是为教会，要在我肉身上补满基督患难的欠缺。我们今天的主题是真正的福音主义。真正的福音传道是什么？因为我相信这正是这几节经文，就是从二十四节开始的五节经文要表达的意思。我要讲的第一点是令人喜悦的苦难。我知道这听起来很奇怪，但使徒保罗说，我现在为你们受苦，倒觉欢乐。并且他在经文其他的地方也说了类似的话。在腓立比书第二章十七节和接下来的书信中，还有帖撒罗尼迦前书第三章第六到七节中都有类似的表达，就是他感到喜悦，哪怕是在各种各样的患难中，但会因经历患难所成就的而喜悦。他会权衡所经历的一切，能看到这些患难的目的是什么和最终的成果，这是使他喜悦的。而这正是基督徒的生命。我要把它应用在福音见证上，因为你可以说，如果没有敌对、患难或者拒绝等等，如果我们的生命不陷入这些劣势当中，很可能我们生命就没有见证，我们没有做主的代表。不管是在生活上还是言语上，因为我们没有这样的机会。这是圣经的教导。使徒保罗经受了很多患难，他是多么伟大的传道人，我们都知道。他说，他学会了在患难中喜乐，当然不是喜悦患难本身，不是喜欢受折磨，不是在经受患难的时候，每个人在经受患难的时候都是极其痛苦的，但是他可以看透这些患难，从中找到喜乐的理由，因为他蒙召去经受这些患难，深知患难要成就什么。因为经过这些患难，会有灵魂被感动，会有心灵被唤醒，来寻求主。来看经文，现在我为你们受苦，倒觉欢乐。基督徒的生命是通往拒绝和困难的。如果你真的为基督而活的话，在一生中会有神应许的不同试炼。我们通过这些来学习为主牺牲，为主劳碌。所以有很多功课要学，学会依靠神，有更多的信心。我们有时候陷入极大的缺乏当中，不同方面的缺乏，以致我们可以操练我们对神的信靠，向他求告，证明他的信实。我们经历这些是要主是要我们摆脱安逸对我们的捆绑。亲爱的朋友们，那些中产阶级生活舒适的基督徒们，不曾经历福音事工的压力，不曾遭过拒绝，也没有花太多的精力在主身上，也没有为主做过什么见证，一切都是平顺安逸的，也没有神对他们特别的训练，没有灵魂敌人的攻击。但是这并不是使徒保罗的经历。经文说，现在我为你们受苦，倒觉欢乐。虽然保罗可能没有去过哥罗西，但他为所有的外邦教会受苦，是我们知道的，因为早期福音是通过他传给外邦人的。然后他在二十四节里用了这不寻常的描述，为基督的身体，就是为教会，要在我肉身上补满 基督患难的缺欠，它使主基督的患难完满。首先，我要很直白地说明，这并不是说他能分担或者说间接承受主基督为拯救罪人所受的苦，这是不可能的。没有人可以分担主所受的苦。主基督，永生的儿子来到这世界，为承担我们的罪恶受苦受死，唯有他可以经受这些，成就这些，并且在这一切成就的时候，主说成了，他是完完全全的成就了救赎之功。所以使徒保罗或者说其他的使徒或福音传道者们绝不可能间接承受基督拯救罪人所承受的苦。这里所说的基督的患难是指基督所经历的敌意敌对。如今我们是主基督的身体，所以我们分担同样的敌对，我们面临同样的抵挡，而这正是主教导他门徒所说的。他说，如果他们逼迫我，也照样要逼迫你们。所以使徒保罗的意思是，我补满了我所当分担的份，我所当分担的患难。我们也是一样，如果我们是为主做见证的基督徒，不是间接承受主为罪人所受的苦，而是要承受对主的敌对敌意。经文说，要在我肉身上补满，这是身体所遭受的。保罗他被鞭打过，被石头砸过，经受过各种患难，肉身的苦楚，为基督的身体就是为教会，是说承受这一切患难是为了主的教会。圣经告诉我们，肢体的一部分受苦，整个身体就一起受苦，头也要同样受苦，肢体疼痛，心也受苦，整个身体也都痛苦，教会也是同样的。如果我们为主基督的名受苦，基督分担我们的痛苦，与我们密切相关，这是怎样的福分呢？能成为主的同伴，分担他的患难，当然不是拯救罪人所受的苦，而是整个世界对主的弃绝和敌对。所以这是令人喜悦的患难。但你说，你是要讲真正的福音传道呀？是的，这正是起点。预备好为主基督承受患难，预备好为主所用，哪怕要付出代价，这正是真正的福音传道的一部分。然后我们来看25节，特别是26节，这里是我要讲的第二点，就是崇高的奥秘。来看经文，我照神为你们所赐我的职分，做了教会的执事，要把神的道理传得全备。这提醒我们，先知曾预言外邦人也会被带到教会获得救恩。第26节，这道理就是历世历代所隐藏的奥秘，但如今向他的圣徒显明了。这隐藏的奥秘，这是崇高的奥秘。这奥秘是什么呢？当然是关于福音的信息，是主基督的启示，使外邦人回转归主。当使徒说到奥秘，他所说的是一个复合的奥秘。有些人说，那极大的奥秘仅仅指外邦人会得救，这是奥秘的一部分。有些人说，那极大的奥秘是主基督本身，这是奥秘的一部分。 又有些人说，这极大的奥秘是救恩的计划，福音代赎之死，神的儿子化成肉身，替罪人而死，并且复活。因为旧约的人们没有清楚地看到这些。当然，这也是奥秘的一部分。我们是不需要争论哪个才是这里的奥秘所指，这三点都是这奥秘的组成部分，这是个复合的奥秘，包含着三点清楚的福音信息，就是借着道成肉身、代赎之死、复活，我们的救恩在基督里得到确保，还有关于主基督的启示，关于他自己，他的完全，他的神性，他的圣洁，他的怜悯，神迹，当然还有他在十字架上的死和复活，他的荣耀奇妙。然后还有外邦人被带进神的国度，他们是蒙拣选的外邦人，和蒙拣选的犹太人一同在神的国度里。这三点都是奥秘的组成部分。这些在旧约时期已经都启示给人了，但是是以朦胧的方式启示的。人们知道将会有极大的牺牲，神将会除去世人的罪。他们在旧约时期有完整的献祭体系，以此来教导他们，若不流血就不能得饶恕，所以他们要献祭。当你读以赛亚书53章时，你说，这不就是在讲十字架吗？难道不清楚吗？但是对当时的人来说，这一点并不清楚。他们仍然被那些预表的事物，做预表的所有的事物，就是当时的那些献祭的所有的事物所遮蔽。所以旧约时期的人也能够得到救赎，信靠神的恩典和他预备的饶恕，已经在古时候的敬拜体系里面预表出来了，直到某日完全实现。但是那时候的人并不知道怎么实现，什么时候会实现。使徒彼得在他的书信里告诉我们，过去的先知殷勤地查考他们所拥有的圣经，他们看到以赛亚书53章时会问，这是怎么实现的呢？是什么时候实现的呢？当然，更详尽的信息并没有赐给他们，他们要信靠神的恩典和神已经启示给他们的。具体怎样实现，到新约才启示出来，所以这是个奥秘，对于历史历代的人来说是崇高的奥秘。来看26节，这道理就是历世历代所隐藏的奥秘。注意这里说，但如今向他的众圣徒显明了，向圣徒展开揭示出来，这是指我们。我试图向大家说明的是，我们应当从这节经文中感受到极大的特权和责任。这就是为什么这节经文和真正的福音传道相关，它应当使我们意识到极大的特权福分。历世历代隐藏的奥秘却通过圣经向圣徒显明，向我们显明了，我们拥有持有着奥秘，我们同样也有责任。一个沉默的基督徒是一场灾难，他被赋予如此大的特权福分，拥有属灵的悟性和光，这奥秘已经向他显明，而他却不与人分享，这是多么悲哀呀！一个沉默的教会，沉默的信徒，不努力传福音，真是可悲的。这就是这节经文提醒我们的，这就是为什么我说这和真正的福音传道相关。这是我们思考的第二点，崇高的奥秘应当深深地激励我们， 为主做见证。来看接下来27节，这里说神愿意叫他们知道，所以他显明这一切给我们，而我们是有着重大使命的。接下来的经文把我们带到了要思考的第三点，就是主基督的宝库。这又是与真正福音传道相关的。这奥秘在外邦人中有何等丰盛的荣耀，就是基督在你们心里成了有荣耀的盼望。这奥秘中所蕴藏的广阔的无与伦比的丰盛都赐予我们了。你要注意到，这里的主动权在神那里，是神主动的愿意赐给我们的，神愿意叫他们知道。人是不会真诚的寻求神的，是神启示我们，将这奥秘显明于我们，是神在我们心中做工，使我们去寻求他的。当末世的火焚烧一切的时候，所有的受造物都要遭毁灭，黄金也不能幸免，然后对一切进行更新，使之成为永恒的美好的荣耀。没有任何事物可以在末世审判中幸免。当我们跨越进入永恒的时间界限时，所有我们的美丽都会退却，如果我们有的话，所有我们的财富和物质都会消失，一切都要败落，唯有一样有永恒价值的事物，那就是主基督的救赎，他赐予的永恒生命，这是永久的财富。这意味着获得永恒的赦免，获得永恒的属灵的生命，被神接纳，拥有新的生命和前景，拥有属灵的光亮、悟性和天国本身。这些是无与伦比的。使徒保罗在这节经文中用的言语非常饱满。这奥秘在外邦人中有何等丰盛的荣耀，就是基督在你们心里成了有荣耀的盼望。刚才提到的这些都包含在这节经文当中了。拥有基督，一个借着信心来到主基督面前认罪回转的人，最重要的是他拥有了基督，基督成了我们最关注的。有没有可能一些基督徒他们的确回转了，但基督却不是他们最关注的呢？有一些事物可能吸引了你的注意力，使你转眼不看基督，可能是一些属世的事，生命中微不足道的事物取代了你生命中头等大事。若是这样的话，真是可悲的。基督才应当是我们最关注的。清教徒托马斯·沃森说，基督在我们心里，就好像财富在贪婪人或守财奴的心里。你说他心里满是钱和财产，但是对于基督徒，你会看出他最关注的是什么。你看到他的生命，你说基督在他心里，的确是这样。基督是我们的目标，是我们绝对不敢侵犯的目标。他是我们的主，并用他的话语时时引领着我们。不论他说什么，我们都听从。他是我们的防御，我们的守护者，托起我们每一天 生命中的每一天。他是我们的父，在天上的父，我们的指导，不断地训练我们，操练我们。他还是我们生命的向导，这些多么美好啊！约翰·牛顿在诗歌中描述说，耶稣，我的牧者、弟兄、挚友，我的先知、祭司和王，我的主、我的生命、我的终结，请接纳我的赞美。对我们来说，他是一切。这一周你是否能说，我会对主基督忠贞，就是借着圣灵住在我心里的主，不管怎样的试验临到，不管我周遭的人怎么样的冷酷执拗，我都要传讲他的名。不管这个虚空将要消失的世界中有多少的诱惑，我都愿意忠于基督。他是我通向永生生命的钥匙。为什么要说，这奥秘在外邦人中有何等丰盛的荣耀？就是基督在你们心里成了有荣耀的盼望。因为这是我们所需要的，要我们对救赎的宝贵和价值有全新的认识。我们需要他来激励我们为主做见证。这些都和真正的福音传道相关。如此大的奥秘向我们显现，这是我们的福分，也是我们的责任。世人也可以受到关于救恩的教导，他们可以从表面理解救恩的理论，但是他们感受不到，也看不到救恩在自己生命里的体现。直到基督徒告诉他们自己的见证经历和他们的心路历程。基督的宝库也是如此，直到基督徒被基督充满，被主丰厚的恩完全征服，他们才会为主做见证，做主的代表。这把我们带到了要思考的第四点。在28节里，我们传扬他，这是关于我们所传讲的内容。我们传扬他，是用诸般的智慧劝诫个人，教导个人，要把个人在基督里完完全全的引到神面前。首先是劝诫。这里的英文用的是警告这个词，会让人觉得保罗以要发生的灾难警告众人，也许是警告他们地狱的可怕，也许是警告他们神的愤怒。现代人很少给出这样的警告了，但是这些都是很重要的事物。我们在分享见证和传道的时候，的确需要提到这些。但是这并不是保罗在这里的意思。保罗所用的词要体现的意思，正是我们的中文译本所用的词，劝诫。当然，警告是好的，但是保罗这里的用词是比较温柔的，没有那么严厉。他说劝诫大家，或者说是建议、辅导、劝诫。这个词在《使徒行传》中也有多次用到，是要提醒人把一些思想事物放在人的心里，就是那些他们从来没有想过的事，或者是他们做错了的事，或者是他们本来不在乎，也不会去想的事。我们的任务就是使这些事物进入到他们的心里。这是福音传道中劝勉的部分。使徒接下来讲到了教导福音中的教义，就是福音的真谛，但在这里，我们传扬他是用诸般的智慧劝诫个人，是要我们 劝告、说服、提醒人们当思考的事。那么你会提醒人们什么呢？我要告诉你，当使徒保罗传福音与外邦人的时候，他会提醒他们什么？在那个时候，那些外邦人都是偶像崇拜者，他们信奉多个神灵，信奉普救论，这学说在他们当中盛行。如果我在这个城镇，我们这里有自己独特的神明，下一个城镇他们也会有自己独特的神明，不同城镇、不同国家都有自己选择出来的神明、偶像，思想不一。他们共享很多不同的神明，但是在自己的地方却有自己特别选出来崇拜的对象。他们当中广泛存在的是多神论、普救论。哪个神不重要，哪个城镇或国家的神也不重要，他们都是一样的。只要你向他们献祭，满足他们，你就会有好运等等。他们完全被迷信掌控，多神论中夹杂着普救论。不，保罗劝告他们，只有一位神，一位真正的神。如果你拥有的只是你当地的神明、你的偶像、你自己制造出来的神明，你仍然是丧失的。你在神的国度以外，只有一位造物主，一位神，那位真正的永生神，只有一条救恩之路，这才是我们需要寻求的。而现今，我们面对的是同样的问题。在西方国家，你可能不会有什么偶像崇拜，但是你面对各种不同的宗教和人文思想，你以为只要你崇拜信奉任何一个，你就一切安好。不是的，只有一位真神，永生神，他可以成为你个人的神，是他创造了你，他是圣洁公义的，是审判全地的主，唯一的救主。我们必须要让人知道这些。你不能在理念和信仰上含糊不清，或者只是名义上的追随某种信念。我们还要提醒人们，得罪神是非常愚蠢的，因为所得罪的是那掌管永恒大门钥匙的那一位。我们也要劝勉人认识到，物质主义也是愚蠢的，使自己陷入狭窄的生命道路中，只为那些将要消逝的事物而活，与永生的神却毫无关联。然后我们要让人知道，罪是多么的邪恶，罪的势力，那不断加强的势力是多么的强大，它辖制着你。我们要劝诫人们认识到自己在神面前是丧失的，在这样的境况中死亡是多么的可怕。有很多要劝诫的。我们当然要劝诫人认知主基督的良善，他奇妙的爱和他为我们所成就的救恩。再回到经文，我们传扬他是用诸般的智慧劝诫个人，劝勉使人意识到，帮助他们看到。接下来教导个人，这是福音传道的另一个部分。教导，尊贵的约翰加尔文曾说，你必须要教导。而教导的意思是，他说，哪怕是最有学问的人，就是比我们博学多才的多，有各种学位装扮和对各样事物的理解等等，哪怕是最有学问的人，在这福音学校里仍然是初学者。而我们都是教导师，但不要让这一点冲昏你的头脑，让你自己觉得有什么优越感。但是我们要教导，即便是神最博学的孩子，也仍然需要关于神的属性的不断教导，还有神的圣洁、审判 神的爱和他创造的救恩之路。我们不是低声下气的对待那些丧失的人，怯怯的解释我们的信仰是合理的，好像他们拥有伟大的思想，而我们低人一等。不是的，我们拥有这救赎的伟大奥秘，这是我们所教导的。我们教导人，盼望他们现在回转，或者将来回转。千万不要忘记这一点。我们所传讲的每一篇道，所做的每一个见证，很可能会像点燃一根保险丝，要过一段时间它才会着起来，之后会突然在某个心灵或灵魂中迸发。你一次又一次地看到这样的例子发生。我刚才也用了约翰牛顿的诗歌，你想想他回转归主的经历，那个曾经贩卖奴隶的人，在一次海上风暴中，几乎在将要沉没的船只中丧生了。在船只最终落在爱尔兰西海岸之前，他穿越海洋，被风浪猛击，几乎破碎。但是在他的恐惧和惊慌中，他抓住了那生命之船的主，来到了基督面前。他怎么来到基督面前的呢？他的一生从青年起就是个悖逆者，他突然来到基督面前，是因为他儿时受到母亲的教导。在他四岁的时候，他的母亲就一遍又一遍地教导他福音，而这些教导在他遇到海难时的惊恐中变得清晰。有很多人我们可以提说的，我想到了威廉·凯里，那个伟大的传道士，他曾听到福音和生命的道路，但是一直都没有领悟，一直到他做了一件令他极其羞愧的事。他所犯的对我们来说可能是个小错，但是对他来说是令他羞愧无比、极其严重的欺诈。他之前所听到的福音突然在他脑海中变得清晰，这带他回转归主，得到了救恩。我们可以想到很多这样的例子，只是时间不允许我们一一提说。伟大的赞美诗人詹姆斯·蒙哥马利，从小学习关于神的事，青少年的时候在摩拉维亚的一家孤儿院里还教导这些，但是后来变成了一个悖逆者，一个漂流者，是当时伟大的作家和新闻工作者。但一直到他成年，完全成熟以后，他才真正的来到神面前。他的转变也是基于他早年所学习的福音知识。使徒保罗在这里说，我们传扬他，使用诸般的智慧劝诫个人，教导个人，劝告人们，提醒他们，使他们思考神，教导他们福音的根本，神的怜悯，主基督的到来和他的代赎之死，教导人们需要回转，需要悔改，为了人们能够现在回转而教导他们，愿圣灵感动他们，也为将来教导他们。也许很久以后，当我们不在的时候，有些人会因我们现在所教导他们的而回转归主。所以我们抓住每一个机会，时时教导。我们传扬他，是用诸般智慧劝诫个人，教导个人，要把个人在基督里完完全全地引到神面前。个人，我们的同事、亲人、朋友，在长途路途中和你交谈的人，生命中所遇见的每一个人，我们要不辞劳苦地把他们个人在基督里完完全全地引到神面前，成为属灵的、得救的人，归于基督。保罗说，我也为此劳苦， 照着他在我里面运用的大能，尽心竭力。亲爱的朋友们，我们今天思考了四点。第一点是使徒在患难中喜乐，当然不是喜悦患难本身，而是通过患难而结出的果实。在这些患难中，我们可以欢喜忍耐，我们预备好在为主做见证的时候受苦了吗？第二点是那崇高的奥秘，当我们思考它，就能使我们认知到自己的特权福分，并激起我们的责任感，这是为福音做见证和传道的基础。第三点是主基督的宝库，我们越重视它，我们的属灵财宝越多，也越发使我们传讲他的名。第四点是做见证传道的不同部分，要劝诫人，也要教导救赎的真谛。我们今天就讲到这里，我希望我能使你意识到这些经文中潜藏着关于真正福音传道的教导。